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今天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7年12月12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圣灵和教会，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犹大书一章十九节。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犹大书一章十九节。当农民把小麦打出来，准备拿到市场上卖，他有两个愿望，就是有很多的麦子，合适的麦子。这样当他带到市场上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带干净的样本去。他并不是只看数量，因为糠比对麦子来说算什么呢？他宁愿有少许干净的，胜过有一大捆带着大量糠比但籽粒却稀少的麦子。另一方面，他不会把麦子筛得太多，以致去除了很多好的籽粒，使数量少于本来的数量。他想要尽可能的拥有的多，在筛麦子的时候损失尽可能的少，却又把麦子筛得很好。这也是我对基督的教会的希望，也是每个基督徒所渴望的。我们希望基督的教会尽可能的大。愿神保守，我们不会有任何一个宝贵的锡安之子因为筛选而被丢弃了。当我们严厉的责备时，我们会焦虑，生怕责备会落在不必要的地方，会挫伤和伤害了神所拣选的人的感情。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不希望看到教会倍增却是以教会的纯净为代价。我们不希望有那么大的慈善机构收纳糠比如同收纳麦子一样。我们希望足够宽厚，用风扇彻底的扬进神的场，却也足够宽厚，捡起最枯萎的麦穗，为主的缘故保存它。这就是农夫。我相信在今天的讲道当中，神会帮助我分辨宝贵的和坏的，让我不说任何不仁慈的话，以致使神的百姓离开，不再成为神真实活泼且可见的教会的一部分。但是与此同时呢，我祈祷不要让我讲得太过宽松，没有了神的指示就接纳了那没有被主接纳进入他爱的永恒盟约中的人，进入基督徒爱的怀抱。我们的经文给我们讲了三点。第一，一个询问，我们有圣灵吗？第二，一个警告，如果我们没有圣灵，我们就是属乎血气的。第三，一个怀疑，有很多人是引人结党的。 我们关于这些人的怀疑就是，尽管他们有超凡的宣告，但他们是属乎血气的，没有圣灵。因为我们的经文说，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首先，我们的经文提出了一个询问，我们有圣灵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询问，哲学家可能会停止他所有的调查，好基于自己的情况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所有关于政治的伟大辩论，所有关于人类的最吸引人的话题，今天都会停止，给我们时间来问问我们自己这个严肃的问题：我有圣灵吗？因为这个问题没有涉及信仰的任何外部的因素，而是涉及信仰最重要的点。那有圣灵的人，尽管他做了很多的错事，但是在这一点上是对的，他就要因此得救。那没有圣灵的人，虽然他一直是非常正统的，他的信条和圣灵一样正确，他外在道德如同律法一样纯洁，但他仍旧是不得救的，因为他缺乏了救恩最重要的部分，神的灵没有住在他里面。为了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我会尝试用圣经的比喻来解释圣灵对我们心灵的影响。我有圣灵吗？我的回答是，圣灵是如何运作的呢？我怎么分辨呢？圣灵做工有很多的方式，都是神秘的、超自然的，都带着神的能力的真正标志，并且有一些迹象可能会被发现并且识别出来。圣灵在心里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把圣灵比作风。你们还记得救主与尼哥底母的谈话，他把圣灵在心里的第一项工作比作风，风随着意思吹。耶稣说，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你们知道风是最神秘的，虽然有风的定义，假装来解释现象，但他们肯定留下了风是如何吹的，什么让风朝某一个方向吹，以及风之前在何处等等问题没有解决。在我们里面的呼吸，没有我们驱动的风，就是空气的运动，对我们是神秘的。圣灵在心里更新的工作也是极其神秘的。就在此刻，神的灵可能就在我面前无数人的心中吹气。但是如果有人问，神的灵是从哪条路进入这样的人的心里呢？他是怎么进去的呢？这样问是亵渎神的。如果有人在圣灵的做工下去问，圣灵是怎么工作的？这也是愚拙的。你们不知道雷的仓库在何处，你们不知道云彩在何处平衡，同样，你们也不知道圣灵是如何从至高神而来，并且进入人的心的。在讲道中，可能两个人听了同样的真理，两个人听得一样的专注，但是一个人呢，在眼泪中融化，被其中的内容感动，而另外一个人虽然一样专注，却在讲道当中除了所阐述的某些重要的真理之外，什么也没有得着。至于另外一个人，他的心却破碎了，融化了。你问我，为什么同样的真理对一个人有影响，但是却对另外一个人没有影响？我的回答是，因为神秘的永生神的灵随着真理 进入了其中一个人的心里，却没有进入另外一个人的心中。只有感受到真理的力量的人，在那强大的力量下让人颤抖，就像腓力一样。但是其他人感到圣灵和真理同行，更新人，使人重生，让人进入被称为救恩的恩典景况中。这种改变是瞬间发生的，这是神迹般的变化，和我们在圣经读到的神迹一样，这是超自然的。它可能被模仿，但是任何的模仿都不是真实的。人可以没有圣灵，假装重生了，但是他们却不可能真的重生。这种改变是如此的奇妙，人的尝试永远都无法实现。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思考，但我们不能够把自己思考到重生。我们可以默想直到头发发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默想到进入新生。这是只有神的全能旨意才能在我们里面做的工。圣灵就像属天的风，吹在血气之子身上，开启了我们属天的思想，塑造我们成为新的人。但是问问人是如何成就的，人不知道。问问这是什么时候做的，他可能会识别出时间，但是对于做工的方式，他所知道的并不比你多，这对他而言是个奥秘。你们还记得异象谷的事吗？当以西结看到了枯干的骨头在谷中散落的到处都是，有命令临到以西结说，对这些枯干的骨头说要活过来，他说活过来，骨头就连结起来，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但还没有活过来。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像风发预言，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他们看起来有生命，有血，有肉，有眼睛和手脚，但是当以西结在那里说话，有神秘的事赐给了人，使人有了生命。它是以一种神秘的方式赐下的，就像吹动的风一样，今天也是如此。不信主和不敬虔的人可能非常的有道德并且优秀，他们就像枯干的骸骨，被连结在一起覆盖了血肉。但是要让他们在属灵上活过来，需要从全能神的气、圣灵、神圣的风吹到他们身上，他们才能活过来。我的听众们啊，在你的心里从未经历过任何超自然的影响吗？如果没有的话，我或许对你会显得严厉，但我是忠实的。如果你心里从未经历过超自然的事，那你就是正在苦胆之中被罪孽捆绑。先生，不要嘲笑这句话，这话和圣经一样真实，因为本来就是圣经中的话，请听其中的证明。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你们对这句话怎么看呢？你说，让自己重生是徒劳的，若不借着圣灵，你就不能重生，除非重生了，否则你必定要灭亡。那么你们就明白了圣灵的第一个功用。你可以因此回答这个问题。 其次，圣灵在神的话中常常被比作火。在圣灵像风一样，使死去的罪人活过来之后呢，圣灵像火。火有鉴察和折磨的能力，它有净化的能力，但是净化要通过一个可怕的过程。在圣灵赐给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之后，立即就开始在我们心里燃烧。主鉴察并查验我们的肺腑，在我们的心里点燃蜡烛，发现我们本性的恶和我们可憎的罪孽。我的听众啊，你们晓得在你们心中的那火吗？因为如果不晓得的话，你们就还没有受圣灵。为了解释我的意思，我要给你们讲一个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明圣灵如火的功用。我过去过着粗心大意的生活，我和其他人一样沉溺在罪中。有时候我的良心刺痛我，但不足以让我停止恶习。我沉溺在过犯中，我爱罪。虽然并不像其他人那么爱，我早期的训练不让我这么做，但是仍然足以证明我的心是堕落败坏的。有一次，有良心之外的东西刺痛了我，我那时不知道是什么，我就像撒母耳一样，当耶和华呼唤他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在唤他。我听到了声音，但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我的心开始激动起来，我开始感到，在神的眼中我是迷失的、灭亡的、被定罪的罪人。我不能摆脱这样的想法，无论我做什么，他都随着我。我试图想一些娱乐，摆脱这严肃的想法，但是没有用。我不得不背上这沉重的重担。我上床睡觉，却梦到了地狱以及将来来临的愤怒。我醒来之后，这个噩梦仍然萦绕在我的心头。我能做什么呢？我先是放弃了一个不好的习惯，然后是另外一个，但是并不重要。所有的一切都像从燃烧的森林中抽出的一个火把，无论我做什么，我的良心都无法平静。我到神的殿里去听福音，没有福音给我，火燃烧得更加的猛烈，福音的气息似乎把火焰扇得更大了。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到内室去祷告，但是天就像是铜一样，天空的窗户挡住了我，我得不到答案，火烧得更加猛烈。然后我想，唉，我不能够一直这样活着，但愿我从未出生过。但是我又不敢死，因为我死后有地狱，我也不敢活，因为生命变得难以忍受。火仍旧在猛烈地燃烧着，一直到最后我下定了决心，如果在基督里有救恩，我要得着，我自己没有什么可信靠的。神啊，我此刻弃绝我的罪，也放下自己的意。火再一次地烧起来，烧毁了我所有的善行，还有我的罪。然后我看到所有燃烧的东西把我带到基督面前。哦，我的心是多么的喜乐，耶稣来了，把水洒在火焰上，说，我用我的血买赎了你，相信我，我要为你做你自己不能做的事。 我要除去你的罪，我要给你穿上无瑕疵的义袍，我要一路引导你一直到天堂。亲爱的听众们，你们晓得燃烧的圣灵吗？如果不知道的话，我再说，我不是要对你们严厉，我只是诚实。如果你从未感受过，那你就还不认识圣灵。更进一步，当圣灵使人苏醒，并且让人知罪之后，圣灵就有了另外一个比喻。圣灵被比作油，在圣经中，圣灵经常被比作油。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弟兄们，虽然圣灵一开始是火，但并不止步到这里。我们可能先知罪，因为痛苦被带到了基督跟前。当我们得到基督，在他里面就没有了痛苦。我们的悲伤能让我们更加亲近基督。圣灵来了，就像好撒玛利亚人一样，把油和酒倒在人的身上。哦，膏了我们的头的油是何等的油啊！他用油医治了我们的伤口，他缠裹我们伤口的药膏是多么的温柔，他膏抹我们眼睛的眼药水是多么的好啊！他用属天的膏油缠裹我们的疮、伤口和瘀伤，使我们变得完全，把我们的脚安置在磐石上，坚定我们的脚步。在圣灵让人知罪之后，圣灵开始安慰人。你们感受到圣灵安慰能力的人会为我做见证。没有一位保惠师像圣灵一样。即使把音乐带到这里来，有歌唱的声音和竖琴的声音，但是对心情沉重的人来说，两者都是醋。即使给我魔法世界的魔力和所有的享乐，但是他们只会折磨人，用很多的荆棘刺痛人。可是永生神的圣灵啊，当你吹气在人心里，当你命令风浪平静的时候，狂暴的大海上没有一股浪不永远沉睡的。当你对狂风暴雨说，愿你平安，你的罪赦了，没有不止住的。你们明白圣灵是油的比喻吗？你是否感受到圣灵在你的心里做工，安慰你，膏抹你的头，使你高兴欢喜呢？有很多人从来未曾感到这一点，他们希望自己是虔诚的，但是他们的信仰却从未使他们开心。很多自称有信仰的人，只有使自己痛苦的信仰。他们要担心自己没有信仰，因为信仰使人幸福。当信仰对人有充足影响力的时候，就使人开心。他开始是痛苦，但是并不止步于此。你们的心可曾因着喜乐而雀跃呢？你的嘴唇是否唱出喜乐的赞美诗呢？你的眼睛是否发出喜乐的光？如果没有的话，我担心你们仍旧是没有神、没有基督的。因为圣灵到何处，就会在何处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就是心里的喜乐、平安、爱、信心和永远的确据。请再忍耐一下，我要给你们再看一个圣灵的象征， 你也能够以此来确定自己是否在圣灵的工作之下。当圣灵像风、像火和像油一样行事之后，它会行事如水。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我想你们不会笨的，需要我说，在浸洗或洒水洗当中的水，都不能够在一个人的救恩上有一点功效。有很多可怜的人，以错误的方式把头靠在肩膀上，却仍旧相信神父手中的几点水就能够使人重生。可能会有少数这样的人，但是我希望这样的人很快就会消失。我们相信那一天要来到，那时所有的上等人在我们的教会不传别的福音，而是彻底的去罗马。当新教教会遇到可怕的瘟疫，就是所谓的普赛主义，将会像癌症一样被切除，连根拔除。我们越早摆脱它越好。每当我们听到他们当中有人要往罗马去，那就让他们去吧。我希望我们能够轻易地摆脱魔鬼。他们可以一起去，在新教教会不需要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但是当圣灵来到了人的心里，就像水一样，意思是圣灵来净化人。今天有人和之前一样假装信主了，但其实却是个伪君子，是骗子。今天他仍然爱罪，并且活在罪中，和他过去一样，让他知道真理不在他的里面。他只是接受了强烈的错觉，相信了一个谎言。但神的百姓是圣洁的子民，神的圣灵以爱做工洁净人。一旦圣灵进入我们的心，就不会停息，直到把所有的罪都除去。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